好，本集节目是由那个阿滴辣酱赞助播出啦。
啊，就是、有赞助？
哎、欸，也没有赞助。哎、欸，你吃了人家辣椒，你应该做事吧？
也算是啦。
你已经吃了人家的辣椒，你应该要做事吧？但是，哎、欸，你那罐辣椒你吃多久？
现在已经一半了，
已经一半了。嗯，哦，我以为你又一次吃一罐。
没有啦，靠腰。
上次给你
剩啊，
上次给你一罐，你们家不是一天吃掉吗？
欸、没有胆可以拿了呢。
哦，对对对 对, 對，
再拿就不知道拿什么了呢。
哦，对对对，你现在不能吃太咸的，对不对？
太油啊，太油
哦，太油太油。辣椒算油吗？
如果那个辣油我有把它咬起来喝的话，就会。
你怎么会有人把辣油咬起来喝？
哎、欸，辣油是最香的部分吧？拌面很赞
啊。其实这个阿滴辣酱是我的，算是亲戚啦，就是他们做的。
亲戚就亲戚，然后什么叫做算不算是？
因为其实我
就还不确定血缘关系，
还不确定，没有做过真实的 DNA 鉴定。
对，
好啦，然后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也是算是也是年轻人，然后其实我他们的这个辣酱其实是我们家就是算是祖传的口味，然后他们拿出来做啊，因为我
祖传秘方就对
我以前有一直以前有提过，就是我是那个天才小厨师的这件事情嘛，对不对？那因为我们家里面其实以做厨师来说算是家学渊源啊。那就是因为我爸我爷爷他们都是做吃的这样，嗯，那我的一个堂弟他就是把他们的这个辣椒拿出来做就对了，就是把我们家祖传的这个辣椒拿出
来做。是
分出来
一个体系吗？
也不算分出来一个体系，因为你知道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一代传一代，它的味道都会稍微有点改变，那有可能是群众接受度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有什么东西原料断货
啊。对
对，这是很，因为我像这种制作腌制的东西，它其实很来自于就是原料商它到底有没有一直都存在于台湾，
就也不要说腌制啦，所有吃的都是。
对对对，可能
所有料理你只要少一个东西就味道都会变。
对，因为我之前有看过那个像是有一些粉丝专业，就是什么我是永和人，我是北投人，我是台北人之类的，
每一区都有，
每一区都有嘛。那他们会有，我看过有人就是上传一个豆瓣酱的桶子，然后要大家帮忙找这个豆瓣酱的厂商到底是谁买的。对，就是他不知名，他甚至连标签都没有。可是那是可能是他们家制作某一个腌制物的很重要的来源，可是因为可能阿嬷过世啊，阿公过世之后，你不知道这东西要去哪里买啊，市场可能一般也找不到啊。通常他们像以前的那种年代，那种原料商他们通常都只会留一个纸条，就某某某先生，然后什么什么豆瓣酱，然后就一个电话这样啊，可能那个电话后面可能也就没有联系。
就以前的名片还有可能是用手写的啦。
哎，对对对对对。那因为我这次其实他们是有给我们一个新产品啊，就是那个小鱼辣椒，现在还没有上市，但是现在目前正在就是过那个 SGS 的检定当中，
就成分检定、就
是、对，要拿到那个成分检定标章
嘛，
对对对，才会有。那详细的资讯呢，我都会放在我们的连接下方。那如果你是本身是喜欢吃辣而且对辣有兴趣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看看。然后我是真的自己，
那你形容一下，你觉得吃起来怎么样吗？
好吃啊，我又不是吃货，那你形容，你形容，你很会形容。
没有、啊、
你说
没有啊，没有，我只知道我就是现在吃起来觉得配萝卜糕啦，很好吃、嗯。然后我今天早上还吃了那个花枝排，你知道吗？
我知道。
澎湖的那种花枝排，上面你要就是炸好之后，上面摆一点，然后跟着它一起咬，嗯，就会因为花枝排就是会有点干干的，但是它也不是说完全很干的，但是它就加上它的那个辣油，然后小鱼、嗯、那个味道就很赞，然后拌面线也不错。
你这样子有比我介绍的好吗？
有啦，我至少提供使用方法、啊、
哦，
你
提供使用
好吃、欸、好吃大家怎么知道好吃？
讲到使用方法，我要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去露营？因为有一次我去露营的时候，就是那是我算是我第一次露营啊，就是也是被小眼睛拉去的这样子，
欸、是吗？
算是啊，算是就是啦、啊。我说是就是，是对对对。Okay. 那上山之后呢，就是其实因为我还是负责煮饭的部分，嗯，然后我记得当天是做了一道炒乌龙吧，可是因为我没有在山上煮过菜，
对，
后来我发现山上好像没有办法把东西煮的入味，如果没有用压力锅之类的，
也不是啦，
比较
难。其实我们上次去的那边也不是说那个
就这么高，
反正问题是说火力不够啦，
对，就是火力不够嘛、欸，对啊，就火力不够啊，没有办法。那跟在家里煮饭就有一大差距。就我一开始我就先要上菜之前，我就自己试了一下味道，发现完蛋，挫赛了，味道都进不去。
就爆香的部分火力不够，
对，完全火力不够，它那个食物味觉没有办法进去。
对，
后来我就发现，我就想起来，我有带一罐辣椒，我就加了大概半罐。啊，其实我觉得，
就什么东西加辣都好吃，这样。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食物救星。
那你知道怎么样吗？其实你就是麻痹自己而已啊，
也没有麻痹自己啊，就是它的那个香味如果够的话，如果这是一罐好吃的辣椒，其实你加进去任何食材里面，它其实都蛮适合的。
啊，对啦，
对 对，这是算是食物救星。然后那他们目前呢，除了就是未来会推出的那个小鱼辣椒之外呢，那它其实原本就有素的辣椒跟荤的辣椒
哦，
其实它是有两种分别的。对，素的辣椒它主要是用中药去炼油，就是
哇，那听起来更好吃，
用了六七种中药，但是因为它会再加一个青花椒的东西，青花椒去做制作嘛，那它本身会有稍微带一点点的花椒香味，但是它比较辣
哦。有些人不能接受花椒的味道，
但是它花椒味没有到非常重啊，只是说因为它是就是完全是素的嘛，那它就是需要用比较多种的中药去做炼制，那它本身的辣度也会比较高
哦。
对，辣度会更高，
所以素的是最辣的。
对，素的是最辣的。那因为荤的呢，其实也不是加了什么加了什么真的
猪肉，
也有肉，没有，其实没有肉，因为就是它必须要加红葱头啊、蒜头这些，在信仰上它是荤的东西。
嗯，
对。那因为里面会加一种油葱酥，因为油葱酥它其实是用猪油去炸的。
哎，
对，所以其实那个、
哦、就它的制程中有碰到。
对，那可能对于荤食的人来说，他其实也算是素食的人来说，他其实也算是荤的。
Hey.
那个老板那边有特别提到说，就是如果你是吃五辛素，有一种
素
叫做五辛素，辛是辛辣的辛， oh. 五辛素的人，就像我们
辛香料的辛，
对对对，吃素也有分，就是很多种，他们很多些什么锅边素啊，然后
锅边素就是偶尔想吃一下肉，是不是？
没有没有，锅边素就是像是
比较方便
火锅汤。
嗯，
有煮过肉的他
可以
喝，对啊，但全素他就有碰过肉的汤就不行，就不可以这样。对啊，反正荤的他比较不会那么辣，但是对于普通喜欢吃辣的人来说应该算正常。
荤的就是我之前吃过的那个吗？
欸，对，荤的是你吃过的
啊。我没有吃过素的呢。
欸，不会自己买是不是？
那哪里买得到呢？
啊，我会把资讯放在那个联络栏下面啊。对，好，然后那这就是有兴趣大家再去就是对，帮忙支持一下啦，试试看啦，对对对，好。好，欢迎回到最新一期的垃圾设计员，我是老朱，
我是小眼睛。
啊，又过了一个礼拜。
这样，现在一个礼拜过很快。
我、哦、现在一个礼拜过蛮快的，尤其、
啊、因为上个礼拜是礼拜二才开始上班呢、啊。
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疫情的超级无敌大升温
啊，完全没感觉。
嗯，因为你不是一个正常人、
啊，
正常人都会有感觉吧？像今天又四万多例、
欸、这样子、欸，嗯，就是你如果不要去接触那些媒体的话，你就不会恐慌、欸。像我妈现在是因为我妈就是每天都会滑那个 Light Today 之类的，反正就是会看那个网络的新闻呐、啊。哦，他每天看到那个数字就本来是一千嘛，一千就大家就哦一千了，两千啊五千，哎、嗯欸、今天破万，然后那个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焦虑。
对
啊，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不要去接触这些新闻的话，你就比较不会。
可是你多少还是要知道嘛，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焦虑呢？你没有任何的理性吗？
你如果去看的很仔细，比如说你把整篇报道就是看完，然后你还去看一些什么足迹啊什么的，
对，
你就会越来越焦虑嘛。
对，
因为它里面就会有一些说法，就是网络上现在文章很多啊，立场很多嘛，
对
啊，就会搞得你很焦虑啊。
可是我
有的人就会
觉得
说啊，你不可以出去，有人立场就是说你现在就是不可以出去嘛，
对、
嗯、你出去就是犯罪，就是有的人会这样觉得。
嗯，哦，
然后
你说有这么极端的想法
就对了，有人就会觉得说啊，我就是照常嘛，因为大家说要共存嘛。
对
啊，因为你也不可能把所有东西停掉啊，
对啊，
因为这样子店家马上就全部倒光了、啊嗯、像最近好像有很多酒吧、啊、很多那种好吃的店家就都关门。
对哦，这是你赌蓝的部分，我看得出来你的脸色非常的不好、
啊、好吃的东西消失
因为
不行、欸、
其实我觉得这要讲到就是在面对这样子的疫情的时候该做的还是要做， 就比如说你一样出门戴口罩消毒做好做准确，这个你有做到，那最后还是中了，那没办法嘛。
对，
但你该做的还是要做啊，你正常生活你还是要做啊，你今天又不是富二代
啊。我们那边的有我们那边的师傅啊，我就不说是哪一个工种了啦，
对，
整天来跟我说喊说，哦，我今天四万多人，哦，好可怕哦。
那他有戴口罩吗？
然后你知道怎么样？他口罩没有戴啊。然后你知道他们就是很喜欢这样啪，然后就直接把
他是不是想休假、啊？
我不知道，
因为现在我说的就是会受到影响的，其实就是我蛮多公班的啦，就是有听说我们在室内设计圈里面的蛮多公班，因为公班一中一个中，其实
他就整群啦、啊，
对，就是整群嘛，那他就会有就是停工停摆的问题，或者是师傅调的速度没有那么快了，啊，一场本来可能可以四个人去拼，可能就现在一场一个人，然后人数也比较过多这样，因为那个老板他们也怕说如果真的所有师傅都中，他们也没有办法再接工程了，那其实是蛮危险的，就是
但其实我觉得一个师傅也是可以做、啊、
对，一个师傅也是可以做，
就是你们的时间要拉长一
点，就是时间在变满，你现在又要攻击室内设计圈，对不对？
不能用你们
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一个很正常啊，没有啊，我们事实上就是设计师跟工班嘛，
对，我说了很多事情哦，讲话都可以，就是但是你攻击
性，就只要是我讲就不行，
不是不是，你那种态度就是你们这些人在搞事
我没有哦
好啦，那今天的主轴我们拉回来，今天主轴其实就是我们要介绍一位叫做王水和的艺术家。
王水和
他出生在1925年 的那个年代，就又是日治时期、
1925年
也是日治时期、啊、对，那他是一位台中的艺术创作者，那为什么他跟我们息息相关呢？我们慢慢讲下去，就其实他他的生平来说，他国小念的是曙光学校，曙光学校其实去查一下就可以知道，曙光
学校，
对，曙光学校，它其实是曙光的曙，然后公立的公，曙光学校，它其实是日治时代一个学校，嗯，但其实它现在已经慢慢，
所以它是校名，对不对？
对对对对，慢慢转成现在的台中国小，国立的台中国小，台中小学。那它其实在它的比较特殊的事迹是在说，它12岁的时候就拿到了一个奖项，这个奖项叫做日本国第六回森永艺术作品募集的二等赏。那为什么这个
森永，
对，
跟森永农场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我也不确定没有关系啊但是你讲起来就是很弱智那这个奖项为什么这么重要？它明明是个二等赏，它也不是一等赏，也不是优等赏，它二等赏，它重点是在那个年代它是台湾获奖的第一人，
然后又12岁、
欸、不是不是，这个可能只有在应该是一个算是在那个年代可能也没有年龄限制啊，然后可能也是偏年龄小程数的比赛，我也不确定，因为我上网查其实没有这个比赛的详细内容。
OK， 反正他就是得奖，
重点就是他是台湾第一个拿到这个奖项的人，那比起相对其他人来说，他就是比较特殊的存在嘛，
对，
可以代表说他从小他的艺术天分其实就已经有被看见了。那他其实毕业后，因为13岁的时候，就以前的曙光学校就像现在小学嘛，对，12、13岁毕业。那他在13岁毕业之后，他就短暂的到齿科去工作。
齿科
就是牙齿的
那个，
对，日本的齿科嘛，
牙医就对了。
对对对，那为什么要到牙医去做？是因为以前的齿科需要做齿模，那齿模它是需要绘画能力的。像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牙医其实在画图、在画人体解剖图，那个他们的手稿其实都蛮惊人的，对，都是有基础绘画能力。那他就是到这个齿科去短暂的工作。那在不到半年之后，他马上就被挖角了，可能因为真的画的蛮好的吧，我也不是很确定。但是他被挖角到一间日籍人士开的看板店，当时以非常优渥的薪水去聘请他担任店内的首席设计师。
在我们这个年代，这样听起来像是降级呢？
降级为什么？
从牙医变成看板化工？
没有没有，牙医不是牙医，他不是医生
哦，他是绘图员就对了。
对，他是从帮忙画图的人，然后被聘请到变成看板店的首席室内设计师，首席设计师，那时候还不是室内设计师
哦。
对对对，那因为他的画法太过于细致，所以他才那时候才14岁哦。
对，
然后他可能，我觉得这揣摩一下他的心态，其实就是 自己在这个看板业做的还算不错，或者是他并不觉得他的老板比他好，所以其实他只在这个看板店里面短暂工作了三个月后他就自己出来创业了。
哦，
对，那个时候其实他才
他发现原来其实当老板很容易，
也没有啦有可能吧，可能在那个年代，才14岁，
其实他们那个年代就是你只要愿意做，然后你有一个真的令人信服，就是大家会买单的
技能，对，
你自己出来做就可以，
马上就可以。
对，
那现在就是其实就
现在就是太多了啊，百花齐放的，
对对对对，
你要真的是要真的精英中的精英吧。
对啊，14岁如果出来创业，现在应该不会有人理他。
对
对，应该是不会有人理他，
但也不一定啊，不要把话讲那么
哦，不要讲烂，是我们烂，
是我们烂，
是我们烂。
现在很多人那个14岁都很强
OK， 好，
创业小老板
好，那14岁的时候，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樱画坊。樱画坊就是
他的名字吗？
樱花的樱，然后画坊。
哦，
以前有一种画坊嘛，他其实专门就在做艺术创作类的东西，就是专门画看板这些东西。那一直持续到1942年的时候，他在一个工作室里面参与那种戏剧布景的绘制工作。以前的戏剧布景是用手画的，
画的，
现在是大图输出，
像画一样嘛。
对对对，现在其实就是整个档案进去列印出来，你去拿货直接贴上去嘛，
对
吧？对啊，现在其实也很少用手绘的了，
但是手绘可能有它的那个质感在吧。
嗯，如果我觉得是人情味吧，而且其实更生动一点。
嗯，
对，但其实我也不知道两者的差异会不会在未来，就是我觉得现在的科技来说其实可以做到很仿真的仿手绘，因为其实以前
啊，现在不是用 3D 列印嘛，就是要演个话剧用 3D 列印。
对对对对，因为像其实 3D 列印的出现会导致平面的创作它从完全 2D 的形式变成有 3D 的形式，你很难想象，也许已经有了，只是我们可能孤陋寡闻，就是 3D 列印笔这种东西如果里面填充的是油画颜料，先不管
笔
对，
笔油啊，笔油啊，
对，我知道有笔，但是我是说，它现在都是用塑料当做颜料嘛。
对，
那也许未来是用油画当做颜料，你可能只要三原色填充进去，他们可以自己去模拟出整幅画的 3D 列印的油画，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
嗯，
这对于现在的科技来说应该是可行的。回过头来，反正1945年之后呢，它因为受到战争影响嘛，因为我们上一集提到的这个
颜云莲啊，
颜云莲，对，颜云莲，颜了先生嘛，对不对？那他其实他们那个年代都是受这个战争影响，然后生活会有不同的转变。那这位艺术家呢，其实也是受到战争的影响，
对。
那他就是到嘉义去服兵役嘛，那一直服兵役服到战争结束，因为其实他服兵役进去的时间，1945年，其实也刚好是战争要结束的时候，
对。
之后呢，他其实有受到他的朋友的邀请，来到台北去开设了一间画坊。开设这间画坊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因为他的长子也就是王文芳，如果你是建筑业的人应该有听过这号人物，
王文芳，
对，王文芳也是一位建筑师。那他因为儿子罹患急性肺炎，他再度带家人回到台中，因为 这个地方他的人脉比较广。
你说从嘉义回到台中？
台北啦，他来台北啦。
哦啊，你刚刚说有一个人去嘉义啊？
没有啊，没有去嘉义啊，哪里去？什么时候去到嘉义？嘉义是服兵役啊，睡觉是不是？你在睡觉啊你？他去台北开画坊啊，然后儿子是肺炎，他回到台中治疗啦。
Okay, okay. 没有啊，你中间卡了一个兵役，我想说哦，跑去嘉义了。
没有，他就是受嘉义服兵役，然后同年就是战争结束，他又回来了嘛，
就回台北。
对，不是就回来台中，然后被朋友受邀去台北开画坊。
哦、okay. ，
对对对对。原本就是经历这样子的搬迁之后，最终在台中定居了下来、
okay.
也把原本开设在台北的画坊
收起来吗？
没有，带回台中、更名为比较广为人知的水河画坊。
水河哪一个河啊？
他的名字的水河。
哦、oh, 啊你也没有接到他的哪一个水河啊？
就是那个水那个河。这样够清楚了吗？
是吗？
对，
河边的河就对了。
对，那其实当时就是他的学徒最多达到20人。
嗯，
当时的学徒其实蛮辛苦的，我说真的。
嗯，
就是那个年代的学徒，就是你应该很清楚，就老塞的老塞。
也没有，我没有那么老。
没有，我说你有听说过吗？对对，听说过那样。
那时候想要当学徒，不是你想当就可以当。
对，那所有的学徒其实第一个要求的是写字。
嗯，
画图是另外一回事。
对，
对，
其实我觉得就好像那个年代就很要求写字这件事情，他们就觉得说你字要至少要先写得好，你才能进入这个算是文人的世界嘛。
也有可能，但是主要是其实是他的工作内容其实是广告招牌，
嗯，
主要是广告招牌的系列。
对，
那他会有需要写很多的广告字
哦。
那在这个1950年代呢，他这底下有二三十个学徒，然后而且你知道学徒学师他是没有薪水的，你知道吗？
对
对，那而且他们在讲的就是那个时间就是沙当细构为，就你必须要
三年四个月、啊、
对才能够出师嘛、嗯、那在这阶段就是很多人都在他底下学习，而且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厉的导师，
嗯，
他每天都会检查学徒的每一个学徒的工作有没有做好，那如果做不好或是没做完都会拿藤条然后在门口排队打手心，就在那个年代是那样子的。
但是其实就是就相比现在啦，
对，
那个年代这样子算是有一个制度在，
对，是有一个制度在，
你会比较有感觉说你在学东西，就是你算是有说它是有一个必须做，
對，
但是现在好像就有点还好，
对，比较应该说在就是社会风气的变化啦，
对对对
对, 對，现在如果有哪一个老师把学生留下来在门口拿藤条打手心，明天恐龙家长就开战车直接碾过去了，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的家长是更保护自己的下一代，
对
对，那这个是好是坏，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评论嘛，因为有好有坏啊，
也有很多现在还是鼓励老师打啦，对啊，
哎，对，还是有鼓励，但老师自己也不敢打、啊，因为老师觉得这种就是家长你也没有办法完全信任啊。
嗯、
大家懂得保护自己。
他说能打，那能打到怎么样的程
度、欸？对对对，那我说的能打跟你说的能打一样吗？对不对？
对啊，说不定他说的能打，只能就是用手打小手，
就是轻轻摸个头，哎、欸，就这样而已。对，就算打了，但是标准不一样啊。但反正就是那个年代，其实就是这种严厉的教导风格，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是现在其实是没有办法想象了。
对，
好，其实当时就是他的主要整个工作室的工作内容，主要是 focus 在电影海报。
电影海报，
那因为电影海报不像今天，它可以大量印刷、复制、输出嘛。那如果你们有去过台南，就知道那个全美戏院，它其实到目前都还是用手绘的电影海报。
它变成一个特色了。
对对对，但以前的话，其实每一场的电影海报，他们其实都是要自己绘制的。
嗯，
那每一个电影院，他都要自己请画师。
對，
就譬如说他现在其实以前没有那种真的连锁的电影院嘛，每个电影院开设的人其实也都是自己创业，那他们也就要自己花钱聘请专门属于自己的电影画师。
对，
那或者是就是你知道有一种看板人，就是
你说每次都站在街角拿那个，
对对，就是那个，没错，
真的假的，
真的，看板人就是那样，就是以前是三明治，就是一个A 字型的，然后人穿在里面，一前一后的看板人，
现在样式很多啦，有的是那个，
但是看板人很少了，那个叫做三明治的三明治人，对，就是往往会把自己打扮成像小丑一样，然后身上挂个看板出去走来走去，然后招揽客人。
打扮成小丑我就不能理解了，
就是你要够其实打扮成小丑的意思类似像打扮成玩偶，你可以理解
哦、okay ，
对 对, 對，像那种感觉。
我想说卖房子就卖房子，为什么要打扮成
小丑？他不是卖房子，他是在卖电影，卖电影。
就算卖电影也不需要打扮成小丑啊。
可能以前小丑比较没有那么常见
哦。
对，像现在一些 podcast 打开来，就可能其中有一个人是小丑
啊，像我。
哎、欸，我这个是你先承认，我以为你要否认。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OK， 好，那因为全国各地的戏院的看板都是自己画的，所以每个戏院不一样。那画这个看板，你总不可能凭空画出来吧？因为它也没有任何模组可以给你参考啊。所以前提就是你要先看过这部电影，
嗯，
你要知道怎么截取画面。
对，
所以以前呢，其实就有很多电影，它是一个有时间、有空间、有色彩，
对，
有这种各种素材在里面的。所以其实王水和他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呢，他其实是从电影里面去找到室内设计跟空间设计的技术
哦，因为他在一个画布上面编排前后
的
关系，
他必须要画有可能有景深，可能有前后的观感，
就有透视感，
对，整个画面的磅礴气势、颜色比例这种东西全部都要规划在里面。
对，
所以其实从这个时候他的招牌创作开始充满了整个台中大街小巷。
嗯，
那他最著名的其实是叫做水合体。
水合体还是水
合
体？
你可能没听过，但是你一定有看过，因为它的数量多到你就算是现在你走到台中去逛街，路上你只要看到圆圆的字体或是拉长的字体
哦，所以它是一个文字形式。
对，它是一个文字形式，它做到已经变成是一个像是我们说的标楷体啦，然后这些
这种大
宋体啊，这些它已经变成一个水合体了，就只有它能写，它已经写出一种风格了。那其实像是我们比较熟知的，像是公园眼科，
哎，
公园眼科的它其实有一个牌坊是写公园眼科，它其实它的字体是稍微比较圆的，那就是水合体
啊、哦。公园眼科那就是水合体，
那就是水合体。嗯、那包含其实它有很多像是这上面有提到的、啊、就是公园眼科跟信和电信这些水合院到目前都还有、哦、
嗯，
还有包含它有一种
体，大家可以去看看哦，
他们还有一种体叫做番薯体，还没有要结束，你不要用那种口吻还有一种体叫番薯体、
欸、
那这个番薯体其实它是在台中的话，你可以上网搜寻玉女女装社，
玉女女装社，
对，是一个卖女装的地方，那其实那个招牌到目前都还留着、
欸、
对，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
他还有在卖女装吗？
还有你可以去、
oh, okay.
你可以去逛，没问题。
好，
我是可以我是可以陪你去逛啊。然后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非常的显现出这个人的独特风格。
嗯，
因为你风格要强烈到整个市区的人都愿意给你做、欸。
我觉得有可能是他那时候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文字形式的概念，然后他自己创了一套这样子的系统就很新颖啊。大家就会觉得说可以来拿来用。
其实不是当时没有系统。
哎、欸。
是当时其实已经很有系统了，只是他在面对文字这件事情他其实更感性一些，因为他有在说，他有说他的创作过程当中因为每一个招牌的大小不一样，
对，
可是他把每一个招牌都当作一幅画去呈现的时候，他的字体必须是不那么的没有那么的字式化，他要让这整幅像是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还有受到这个品牌的影响去创造出一种字体，让它是符合这整个空间设计整个环境的，所以它的角度会再更大一点。
嗯，
对，那其实它的原则，它有提到它的原则其实就是一个就是环境造就一切，
环境造就一切，
对，他说每一个字都非常有学问，而且连文字的配色都要考虑进去，这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很少见的，
对，
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那它其实也是在后期他其实做了很多的商业设计，他被称为是台湾商业设计的一代宗师，就是有到那么高的地位啊。对，那因为主要呢他的创作内容其实 有一点 要特别提到，就是他认为写字不只是写字，
对，
写字是在空间里面安排造型，
对，
他把
就是他不要是字是字然后海报是海报，
对，
他是合在一起的，
对，它不是它不是字是字海报，它甚至空间跟字之间也有关系。嗯，对，就是一切每一个字都是有变化的。
对，
水合体就是它有一个基础的样式，你看得出来那是一个风格，但其实每一个字都长得不一样。
嗯，
甚至是同样一个字放在不同的空间，你一样看得出来是它写的，但是它就是长得不一样。
欸，
这个就是它厉害的地方。那其实当时台中后来他越来越踏入室内设计，是因为当时开始出现了很多酒家啦、夜总会啦、咖啡厅啦这种美术设计。
哦，那时候台中就有很多酒家。
嘿，你这样子讲话是不怕被开枪吗？没有，就是一种文化嘛。
哎、欸，对。
那当时就是歌舞升平，那就有这样子大量的需求嘛。
欸、
那其实像是一些有。大家如果有听过的，像是台中公园的门面的雕塑，因为他别忘了他本身是一个艺术家，
嗯，
他还是一个艺术家，雕塑艺术家。那还有公园眼科啦，然后有一个叫老雪花斋，还有
老雪花斋是卖什么？
老雪花斋，他
你也不知道是卖什么，
已经不见了，所以他其实你也不知道他卖什么、okay. 啊。你所知道的大饭店啊，还有戏院，其实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在这部分的人脉已经从小时候累积到现在了，
嗯。
今天就是一个帮你们画看板的，然后一直画了二三十年，然后他开始做室内设计，当然有需要就找他，
对，
因为他的人脉、他的商业人脉太多了，对，你也知道他是谁嘛。那时候也没有特别 专属于这个时期的室内设计师，所以就会整个给他包下来了。嗯，那其实我在网络上在查这些资料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网友的角度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就说为什么1960年代那时候的业主
对
他们不会去找有牌的建筑师，因为其实当时建筑师已经是一个职业了，建筑师他的职业远远比较长嘛。嗯、那其实台湾已经有建筑师这种职业了，为什么不去找这些有牌的设计师来设计这些深色场所，却去找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广告人呢？其实这个他所分析的点我觉得有趣的就是说，因为1960年代这要讲到建筑师他都是学院出来的嘛，
对，
那这时候的学院派他其实疯狂信仰现代主义，
对，
那现代主义他其实是非常简洁非常利落的，
对，
那他的想法他的概念性可能很强，但是他表现出来的都是比较利落的外表，
就不适合放在那种酒店歌剧院这样子。
对，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他比较没有装饰，而且学院出身的建筑师可能自视甚高啊、哦，他比较不愿意去做特种行业的案子。哦，
对，那时候的如果民风保守的话，
对，其实他是有差别的，就是你不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去做这种案子？
说不定水和兄那时候做这些设计还会被看不起
哦、说不定、
啊、他是做那个酒店设计的，
也有可能在某一个群组里面，那时候会有群组吗？每一个某一个群体里面、啊、
一个读书会啦，一个榕树下，對
對對，一个榕树下会在那边、欸、在那边踏伐我们的水和兄，
鸟阿金啊，
对对对，没有鸟阿金又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吗？
你不要想偷渡。OK， 那其实他。如果以现在来说，你到台中市，尤其是中区，台中市中区，你偶尔去散步晃晃，其实你抬头看看那些老招牌，其实你可以发现很多，这个王水和他所创作的这些艺术作品都还保留着，就是这是保留蛮不错的。
所以他现在是有被特别保留吗？还是只是因为建商还没有伸手到那里？
欸，其实也没有到特别保留，就是他那个字体是蛮美的，对，就没有被拆掉。那其实蛮多店家也是延续着去继续在做这个行业，嗯，那所以他们也没有特别换招牌。那其实有蛮多地方都还不错，就是你不会特别把一个广告招牌当做一个历史古迹来看待，除非这个建筑本身是历史古迹哦，对，所以它的保留更不易。但出乎意料的，它保留的作品比起我们上一集提到的严先生的作品来说，它还保留的更多。哦、oh. ，对，这是比较幸运的地方。嗯、那其实因为刚刚有提到他的长子就是王文芳建筑师嘛，
对。
那其实王文芳建筑师在访谈中他有提到说，就是一开始都是他爸爸王水和先生就是设计好了之后再去找建筑师盖房子。哦、oh. ，对，因为他本身
就是技术面还是要请专业。
对对，那后来呢，就是他爸爸就叫他去学建筑。哦啊，就跟他说，
以前的爸爸都蛮这样想，嘿，就像我爸叫我去读室内设计一样，
对，没错，到现在的爸爸都是这样想，
没错，
对。那他的意思就是说，考上建筑师之后，我画设计啊，你来做这样子，欸、
大家都这样想嘛？
对，那王文芳也很争气，他在念研究所的第一年他就考到建筑师了，嗯，那马上就有建筑师执照了。那他是说，嗯，我爸希望我学好结构计算来帮他设计，
啊，对。
然后他的设计非常有创意啊，也很奇怪，我学了那么多专业之后，有时候他的那些创意根本没有办法实践，哎，就在这
跟现在一样啊，
对，他其实也是没有办法撑起来那个结构嘛，当然最后还是有很多的建筑成品出现，那当然这就是变成他们父子之间会去拉扯的点，
感觉应该是吵翻天了，
也不一定啊，但是因为他们在这样持续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慢慢的王水和年纪也大了，然后一直到民国60年的时候，王水和在这时候罹患了喉癌，就是他得了癌症，嗯，那进了医院开始手术，然后开始去治疗之后，等到他出院之后，他开始不做画舫了。
为什么？
就是可能休息吧，每个人大病初愈之后可能
就会觉得人生又有更多事情要去搞，
有可能，对对对，他就结束了这件事情，那他就跟他的儿子一起开设了水和建筑师事务所。哦，对，然后在这之后就是开始有很多很多的饭店，很多很多的公共设施，包含就是这些室内设计开始在台湾各地
对
对，各地发展起来。那其实有一个现在还保留着的啦，其实蛮多，我在查的过程当中很多都是原本都还在，照片也有保留，但是最后都变成停车场。
那就拆掉养地嘛，
就拆掉养地嘛。对，那就是你刚刚说的建商的手有没有伸进来？有，都伸进来了。建筑类的几乎都伸进来。那其实有保留了，其实有一个叫敬华饭店，敬是尊敬的敬，华是中华的华。
在哪里啊？
一样在都在台中，一样都在台中。哦、那敬华饭店是它的代表作之一，就是因为它是当时少数的高档饭店，
哦，算五星级就
对。
对
对对，它其实外表呢就比较简洁流畅。那其实我就是你这样看作品下来，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到后来他的作品也是越来越收敛，越来的艺术性越来越少。那在室内创作部分呢，还有他的招牌创作，他其实都是没变的。嗯，对。那可能就是跟他的儿子所说的那个结构体啊，或者是所谓的技术层面上，
算是妥协了，是不是？
应该算是妥协啦，因为以前的材料上他没有办法像现在这么的浮夸嘛。
对，
就是不可能。以前如果你跟师傅讲说画得出来，他就做得到，他可能会揍你，因为可能结构上就是不行嘛，就材料没有那么先进。好，那其实最后再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这是由那个王水和的孙女所发表的，这也是我查到的，就他是说因为他们孙子辈的其实都在国外长大，
对，
那回到台湾的时候，因为有一次他这位是他的孙女啦，然后有一次他的妹妹就是染头发，然后衣服穿得非常的嬉皮，就是以前美国流行的那种东西，流行文化带回来到台湾，然后他妈妈看到就觉得到底在干嘛，在那个年代你到底在干嘛，
就觉得他不守妇道之类的，
还没有到那么久的年代啦，对，就是觉得说啊，你不要乱穿什么之类的，然后于是他就跑去跟王水和去抱怨，就说你看你孙女穿成那样什么样子什么之类的。
哦，还可以接得到王水和哦？
什么意思？
这是
王水和的孙女啊，
王水和的孙女哦，所以他还在就对了，
还在。那个孙女就有跟他妈妈抱怨嘛，妈妈就跑去跟爷爷抱怨嘛，就说你看那样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结果阿公跑去看了之后，就王水和本人跑去看了之后，觉得很不以为然啊，他觉得比例颜色都穿得恰到好处，觉得超赞的，他说就是他们的阿公虽然是就是王水和先生，其实是很严谨的人，他在做事上是很严谨，在训练人上其实是很严肃的，那也有时候也严厉的可怕，但其实在对于艺术的开放性来说，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变，那甚至连什么场合要穿什么衣服他其实都会管，就是不是说你一定要穿得很严谨，而是你要穿得有道理，甚至可能连妆容部分啊，化妆、眉毛长短这些他可能都要管，
就都要有一个那个品味在啦，
对，要有一个品味在。那其实我觉得会让我想到，就是说其实不管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在严谨从事自己的专业的同时，
也要保持开放，
也要保持接受各方的意见跟开放性，然后你要去了解各种不同的文化，然后而且要非常非常的不拘小节，而且是从你的心底出发，只要这件事情的本质没变，其实我都觉得无所谓，这些都是外在的事情而已，
对
对，就是你的本质没有变，那这些事情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那你就可以持更开放的角度去看，所以也没有任何事情是有绝对的对跟错。好，然后因为提到这一点哦，因为我最近有在跟一个好朋友聊天，然后他本身也是一个创作者，然后他其实最近遇到了蛮大的瓶颈，他的瓶颈其实就是也许是公司要求你走向是什么样子，
哦，
对，那公司要把你塑造成什么样子，或是公司的风格
是什么，就是会有一些商业利益跟创作的冲突，
对，那可是你并不是说你想改变就可以改变，所以你会常常的就是假设说这个题目他希望你做 B 风格，可是你很想要一直你很想要保持自己的原本的 A 风格，可是公司可能认为 B 风格比较有市场，
对，
所以要求你去做这些事情，那你做起来就会变成是你一直在交差了事，你每天每天都在做不同一样一样的事情，对，就是一不断的交作业，那最后你会创作到很疲乏，你可能你一样可以做出公司要的东西，但是你的心已经死掉了，
对，你可能就是其实就是也没什么时间再去想，就是做自己想做的那一块。
对，比较没有那种原本的初衷啦，就原本我们开心创作的那种初衷。
对
对，但其实我自己是听蛮多不管是画作啦，听蛮多音乐的啦，或者是看很多艺术家设计师在创作过程当中，包含我自己，就是在创作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这种瓶颈，一定会有受到现实的拉扯限制、嗯、那其实我能给的最好的建议其实是我觉得好好度个假吧，
就是可能休息一下，
可能休息，因为我其实蛮常就是很忙很忙的时候还是会被朋友拉出去玩，那在这个拉出去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心系工作的没错，讲老实我没有办法，很少人有办法就是一出门真的完全忘掉工作的事情，尤其像我们一直持续在创作的人，然后手上还有很多该做的事情要做的人，那我们既然都已经出去了，其实我偶尔还是会借由出去的过程当中去稍微思考一下我原本在做的事情，但我发现就是当我到户外，当我到一个罕为人烟的地方，完全都没有人，然后只有自然景观，或者是我去逛街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有新的灵感出现，因为我的心态是保持开放的，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对我来说可能抽象一点，就是那个你的内心能量它是满的，那它就没有办法再塞任何灵感进来，
那不是能量吧，就是你存的一些你
记忆体，
对，就是记忆体没有清空，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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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没有清空，那你没有清空它就没有办法有灵感进来，那当你把它释放出去一点的时候才有机会有新的灵感进来，你才会创作或者什么，你才会更回到原本的样子，我觉得就是
你接触到新的，就是你生活上看不到的东西吧，
对，可能就是生活上看不到的东西，就是譬如说像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好了，就是我前阵子跟我女朋友去了台南一趟，
对，
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我女朋友在逛那些女装或者是逛一些她的那些首饰类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也会跟着逛，我也会进去看一下，不是我自己要买，只是我很喜欢
就会看一下，
了解材质，了解现在流行什么
形式啊什么的，
对，因为那些东西都是最快速可以制造出来的，就是有一个新的材料，有人创造一个东西，它马上就可以制造出来一个耳环，一个项链，一件衣服，
一个花色，
对，它是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东西，它马上就会进到市场的第一面，
对，
那你的接受度就开始可以有，那我就有发现一个很可爱的，就是那叫类似像玛瑙
石头
的东西，琥珀啦，不是玛瑙啦，琥珀、
哦、琥珀，
对，有一种像是
琥珀是透明的，
琥珀是有点带黄色的纹路的那种，
橘色、啊、它就是树脂，
对对对，树脂的那一种，然后我就有突然在想说，哎、欸，这个东西好像可以应用到室内设计里，
哇，高成本哎、欸，
其实没有，因为像我看到了这些，就是这些琥珀类的东西，它其实不是真的琥珀，它只是琥珀色，
哦、
它可能是塑料源头嘛，
了解
因为你不可能
就人造的，
对啊，因为我们去逛那些饰品店，怎么可能一个琥珀的戒指只要100块
哦？
那我大量进嘛，它不可能是真的琥珀嘛，对不对？那我在想说，哎，以技术上，塑胶可以还原的这么漂亮。有一点透光的感觉，
就是说这样子的颜色搭配跟这样的材质，这样
对，那是不是我们如果可以把它再做大一点，我们可能做一整面的塑料，我们也可以做出像这样子琥珀色透明的感觉，那它也是一种新材质啊，那它也是一种，因为它本身是有质感的，那我觉得以这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在不管是逛街还是什么，就是再忙你也是可以陪你的另外一半出去好好晃一下，然后或者是陪你的好朋友去晃一下，去看一下，
就你出去之后你就不要
现在这个社会
这件事情，
对，没有出去之后就是偶尔灵感来了，
对，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接受一些你现在正在逛当下的这些事，
对，就是尤其是男生直男钢铁直男，有时候去逛那些地方你可能会不愿意进去，
就甚至就是他坐在外面等，
对，但我觉得这样就错失了最好的先机，
进去摸摸看啊，
你踩进去的那一瞬间你就是突破了自己的舒适圈，
哦，没错，
因为你自己再怎么去逛，你不可能逛到那些东西嘛。对啊，就是，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男生女生也好，陪自己的男朋友，陪自己的女朋友去逛街，去看看他们在看什么，去看看，去了解他们喜欢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对于你们两个之间感情一定会加温嘛，因为你愿意了解我在想要理解的东西。嗯，那还有再来就是，
或者最后买单的时候他买单这样。
欸，如果说进去的时候你有那种预感，
欸，要买单的预感，
先开溜。哦，这时候创作不重要，
这时候就要先走了。欸，
先开溜，对，大家自己哦，盯紧一点啊，哦，不要傻傻的跟哦，
雷达要开高一点啊。
对 对, 對，反正其实我觉得就是多接触自己没接触的生活圈，其实对大家创作都有帮助。好啦，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那如果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那业配的内容嘛，就是所有的资讯，那个辣椒什么之类，我都会放在底下。
好吃啦，
好吃啊，我自己
真的要试试看啊。
对对，好吃啦。然后
就是你月底穷的时候，白饭拌着也好吃。
不好吧？你身体已经够差了，你没资格跟人家这样讲。
欸，不会啦，啊，就跟肉燥饭一样，那肉燥饭怎么会不健康？
哎，欸，对，这补充一点，哎，你吃卤肉饭你会加辣椒吗？
会啊，
对，
欸，辣油啊。
看，难怪你身体会烂掉，但是很好吃啦。对 对, 對，反正
那个胡须章的，啊，
对，反正 我也是会的，我也是投会的一票啊。但你自己注意一下身体，
你不要一次加整盒这样倒下去嘛，
不会有人这样的。
哎呀，
你不会吧？
不会啦。
好啦，那今天介绍就到这边，那我们下周见喽。我是老朱，
我是小金，
大家拜拜，
拜拜。